这里是巴黎 A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6月5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昨天是六四三十周年，在世界多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和法国的巴黎都比预计往年规模要大得多，而且都有坦克模型在现场，试图再现北京长安街上坦克人的经典一幕，而坦克人照片在拍摄者美联社记者魏登纳呼吁中国政府向人民认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前往俄罗斯展开国事访问，习近平行前发表讲话称，每一次与普京会面都非常愉快，俄罗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中国准备翻开与俄罗斯有益的新篇章。中俄虽然与美国同遭关系恶化，但俄罗斯对中美贸易战视为与己无关。媒体评论指，习近平与普京能否在缔结经济合作新协议以及获得俄罗斯对中国开发北极支持值得关注。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前往俄罗斯展开国事访问，习近平行前发表讲话称，每一次与普京会面都非常的愉快，俄罗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中国准备翻开与俄罗斯有益的新篇章。中俄虽然与美国同遭关系恶化，但俄罗斯对中美贸易战视为与己无关。媒体评论指，习近平与普京能否在缔结经济合作的新协议以及获得俄罗斯对中国开发北极支持值得关注。中国微信网络今天热传普京酷与硬的视频，指普京赞扬脂粉毛泽东一人并捍卫每一寸土地，有分析猜测不排除高级黑的嫌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启程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中国与俄罗斯关系走进友好，在习近平治下更上层楼。中国官方媒体透露，习近平掌权多年来，各种场合与普京会面或多达60次之多。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此次备受关注，中国与美国贸易战火烽火连天，中国需要在各个国际场合高调宣传捍卫开放与自由贸易，反对关税战，跟西方获得俄罗斯盟友的支持。俄罗斯因吞并克罗米亚等政策而与欧美关系低落，并持续受到美国的制裁。中国与俄罗斯能否联手抗美，成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关注的热点。普京今天下午将隆重高规格迎接习近平的到访，晚间出席俄罗斯与中国建交70周年的盛大晚会。昨天是六四三十周年，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报道举行纪念活动。据自由亚洲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和法国的巴黎都比或者预计比往年的规模要大得多的纪念活动，而且都有坦克模型在现场，试图再现北京长安街上坦克人的经典一幕。据中央社报道，指法国人权组织纪念六四巴黎重现坦克人的场景。关注人权的法国非政府组织星期二在巴黎市区搭建木质的坦克，重现王维玲在天安门事件中只身阻挡坦克的历史场景，强调在中国政府必谈六四的时刻，更要对抗遗忘。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现场报道。
我来自河北石家庄，在这边上学的。其实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但听同学啊，还有一些长辈们说到一点点，但是听到他们说一点也是他们的版本，就是他们就认为这个镇压首先是对的，第二他们就是说也没有死人之类的，就是他们就极力的为掩盖这些事情。等到来到这边之后，然后可以上 YouTube 啊，会有很多网站呢，我们都看到一些真相，所以我也是感到非常震惊。国内我是基本上一无所知，来到之后我还是非常明白很多事情。
那明白了以后有什么感想？
首先对这些人是非常谴责的，但是我的最大的感想其实不是用一句《三国演义》里边曹操说的话吧，就是说大家从哭早上哭到晚上，从晚上哭到早上，难道能把董卓哭死吗？我都认为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是最应该做的就是怎么通过什么手段，就是大家一起联合起来，然后改变它，把这个独裁政府推翻它，这是我们应该最早然后实现真正民主，这是我们最大最终达到的目的。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像西方的这些，尤其像法国呀、德国呀这些政府，不要太过于的对共产党乐观，也不要对他们太过于的包容，应该像最近美国一样实行强硬手段。第二，我觉得国内的这些来这边的海外留学的同学一定要也是跟大家一起联合起来，然后像这边的华人呢或者是什么传播一些真相，然后呢大家通过在国外的这些联合组织，然后毕业之后或者是一些回国之后，就是再跟一些上访公民呢还有一些这些民间的维权律师啊这些人大家一起组织起来，然后互相的联络，然后最后我觉得可以互相联合起来，然后最终推翻这种暴力政权。这是我的很乐观想法，但是我不知道实际上是这样子。
不担心回去会有问题吗？
回去无所谓了，反正像我这种言论的国内已经很多了，无所谓了。反正我也回过好几次，他们其实也是知道我，也找我谈过话，但是无所谓了。
坦克人照片拍摄者、前美联社记者魏德纳呼吁中国政府向人民认错。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前美联社记者魏登纳在1989年北京六四屠杀中拍摄的王维林挡坦克照片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照片。王维林被人们称为坦克人。魏登纳在六四30周年到来之际接受媒体访问，追忆这张照片拍摄的经过，呼吁中国政府勇于向中国人民认错。62岁的魏登纳当年是美联社驻东南亚摄影组组长，在曼谷上班。89民运发生，魏登纳要去采访，他在曼谷以记者身份向中国大使馆申请签证被拒，改成前去香港参加旅行团飞往北京。6月4日，魏登纳去拍摄解放军占领天安门广场，在枪声中到达北京饭店，获素昧平生的美国交换学生马特森相助，从马特森居住的6楼房间居高临下拍摄。本来魏登纳的底片已经拍完，马特森向他提供一卷，否则就拍不到王维林挡坦克的场面。6月5日清晨，魏登纳听到坦克车的声音，他冲上阳台看到坦克人，之后发生的事情令他目瞪口呆。坦克人挡在一队坦克车面前，不但不走，还爬上炮塔。魏登纳于是拍下这张被《时代》杂志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照片。魏登纳说，每个政府都会犯错，欧美政府会承认错误，现在是中共政府向人民认错的时候了。他认为中共政府应该公布六四屠杀的真相，给死难者家人一个交代。
《纽约时报》日前披露赵小兰家族在中国的政经网络。据该报记者调查发现，赵氏家族的掘金之路与中国息息相关。据纽时称，该家族在几十年前就与江泽民往来密切，而作为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与福茂的家族联系以及他在中国的关系引发了伦理质疑。该报道引起中国官方的重视。《环球时报》4日登文说，这篇本来不该与咱们中国人有啥关系的报道，却因为《纽约时报》奇葩式的报道方式，反而给人造成了一种赵小兰似乎在私通中国的感觉。赵小兰本人也立即驳斥称，我的家人都是爱国的美国人，过着一种有充实目标的生活，对这个国家贡献良多。详细情况请听夏荣的报道。
纽时报道说，交通部长赵小兰是特朗普政府中负责监管航运业的最高官员，同时也是中国政府的座上宾。然而在太平洋两岸，赵家都不是等闲之辈，其麾下的家族航运企业福茂集团与中美政经权贵都有着密切关系。纽时指出，赵家的大家长赵锡成与江泽民过从甚密，北京的产业政策使其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多年来，赵小兰一直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家族生意站台。赵家的财富也让赵小兰的丈夫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受益颇丰。报道又称， 赵小兰在中国的关系还引发了伦理质疑。在任命听证会上，赵小兰没有提及她的家族与中国航运业的广泛联系，也没有披露其曾在中国获得的荣誉。纽时调查还发现，在赵小兰的执掌下，交通部一度试图削减美国船只运营经费预算。反腐败专家指出，当一个家族与一个战略对手政府有着如此深重的关系时，你很难知道，就在相关政策做出判断或提议时，那些联系会不会产生影响。不过，美国交通部发言人否认存在任何利益冲突，称赵小兰的家族生意不属于挂美国国旗的航运业务。隔天，这篇报道也引发中国官媒的热议。《环球时报》文章写道，在美国国务院里，有人怀疑赵小兰是想利用自己的官方身份，为自己在美国航运产业做生意的亲属行方便，以权谋私。这也是《纽约时报》如今扒皮赵小兰的原因。环时文章续称，可在读完了这篇报道后，赵小兰到底有没有以权谋私仍旧不清楚，但这已经根本不重要了，因为这篇报道旨在让读者发现，这位出身台湾的美籍华人高管居然在私通中国。文章最后还反讽纽时记者对赵小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中美两国关系因贸易紧张关系而不断彼此推出反制措施之际，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宣布，美国福特汽车与中国重庆长安汽车组建的长安福特违反反垄断法，处以罚款 1.628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90万欧元。福特汽车一名发言人今天就此向法新社表示，福特集团最终中国市场监管的决定，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根据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五日在其网站发布的公报，长安福特自2013年起就在重庆区域内通过制定价格表、签订价格自律协议以及限定下游经销商在车展期间最低价格和网络最低报价等方式，限定下游经销商整车最低转售价格。监管总局认为，下游经销商因此被剥夺了定价自主权，也同时削弱了品牌之间的竞争。同样，根据这份公报，罚款金额相当于长安福特上一年度在重庆地区销售额的 4%。 福特集团发言人五日向法新社表示，长安福特尊重相关的决定，并已经在地区销售中采取纠正措施。法新社的报道指出，对于福特汽车而言，这项决定来的不是时候。几个月以来，福特汽车在华销售不断下跌，今年第一季度售出136,279辆汽车，全年环比下跌 35.8%， 导致该公司不得不裁员缩编。此时也正值中美两国围绕贸易关系不断叫板对阵之际，连日来中国方面不断针对特朗普政府再度提高美国输美产品关税、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电讯巨头华为提供技术等决定推出反制措施。四日下午，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通知，提醒美国赴美游客评估安全风险，理由是近期美国枪击、抢劫、盗窃案件频发，该项提醒有效期至2019年年底。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暗示考虑要减少对美国的稀土出口，并宣布对外国企业制定不可靠实体清单。
因六四三十周年被中国当局带离北京监管的中国维权人士胡佳，四日晚间突破封锁，上推特发文表示，他仍依然像往常一样穿黑衣禁食24小时，纪念六四。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胡佳突破封锁发文为六四禁食。报道指，中国维权人士胡佳四日深夜在推特发文表示，他因为六四三十周年被带离北京已经一星期，异地管控在河北秦皇岛。胡佳四日深夜在推特发文表示，他因为六四而被带离北京已经有一个星期，他的手机上的翻墙软件也被失效，难以发声。胡佳感谢朋友的指点，此刻又在网络高墙下临时搭建一架小梯子，和往常一样穿起黑衣，昨天到今天禁食24小时。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开始访问俄罗斯，此行首站是莫斯科，然后前往圣彼得堡。习近平与普京两人还将出席中俄建交70周年庆祝活动，预计中俄之间还将签署大约30份文件和关于加强战略稳定的声明。专家们指出，今天的国际形势正在推动两国更加联手，共同对抗美国，因为美国现已成为双方共同的对手和敌人。据克林姆林宫先前消息，习近平这次访俄声势很大，中国代表团的人数就能够达到1000人，包括商界巨头、媒体负责人，还有许多地方领导人。基于中美贸易战仍在升级，习近平本次访俄之旅备受关注。习近平在访俄前夕接受了俄罗斯主流媒体的采访，其中他谈到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习近平除对俄媒说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之外，针对经济问题，他表示2019年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有所放缓的大环境，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并强调稳中向好、长期向好是中国经济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的大趋势。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具备充分支撑条件，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群访时还表示说，北极航道将成为中俄双方合作的下一个重点。外界注意到，北京当局先前在2018年年初公布冰上丝绸之路的计划，准备开发穿越北极圈的海运通道，此一航道东起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白令海峡，沿俄罗斯北部向西延伸至挪威，接连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北京正是俄罗斯与美国的接壤之地，而美俄两国在争夺北极资源上角逐已久，若再加上中国，该地区日后难以避免冲突的可能。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准备推出的北极防务战略，据悉已侧重于同中国的竞争。今天，习近平和普京还将前往莫斯科动物园参加大熊猫馆的开馆仪式。五月初，中国提供一对大熊猫如意和丁丁已来到莫斯科动物园，让中国的熊猫外交再辟新疆域。不过，中俄关系是否如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评价那般好，在俄罗斯的舆论中是有杂音的，特别是在西方制裁俄罗斯5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对目前的状况感到不满。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很多老百姓希望俄罗斯应该改善同欧洲和西方世界的关系。有意思的是，就在习近平踏上莫斯科之际，特朗普也将离开伦敦。美国总统此行的主要目的自然是极力巩固与英国这个传统上最紧密的盟友，同时尽量削弱英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特朗普周二在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长达1小时的会面后，特朗普称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慷慨承诺要给脱欧后的英国一个非凡的贸易协议。特朗普说，在英国为脱欧做准备之际，美国也致力于美英之间一项非凡的贸易协议。此一贸易协议有着巨大的潜力，我觉得可能是目前协议的2倍甚至3倍大。他还表示，美国和英国可以解决有关中国华为的任何分歧，这驳斥了任何有关分歧可能威胁这两个亲密盟友之间情报共享的说法。看来，在贸易战外，特朗普访欧现在正对上习近平访俄，中美在国际上对争取盟友的博弈 互别苗头的意味颇浓。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维尼亚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八九六四天安门学运刚刚送走了第30个年头，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刊出两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中国年轻一代人的新追求以及香港六四纪念馆面临遭禁威胁的情况。费加罗报和回声报还分别刊出多篇与中国经济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费加罗报刊出一篇该报驻京记者的报道，突出关注目前中国年轻一代的追求倾向。该报指出，在天安门事件30周年后的今天，曾经的美国梦已让位于对财富的渴望。报道指出，8964天安门事件30周年之际，北京加强了各种管控措施，增派了对天安门广场周边的警戒，以防止出现任何纪念血腥镇压中丧生的亡者。实际上，中国政府没有必要对国内情况如此担心，主要的骚扰其实来自国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发表声明，对那些倒下的英雄的中国人民表达了敬意。蓬佩奥的举措引发了北京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言辞激烈地进行了驳斥，指出那些痴人说梦的胡言乱语注定要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周二，中国官媒并未提及此番表述。实际上，很多年轻人并不知晓30年前的6月4日这个夜晚曾经发生过什么，虽然有些人可能对这段历史有着一知半解，却并不感兴趣。中国政府继续大张旗鼓地揭露华盛顿的做法。周二，在中美贸易战正酣之际，北京向赴美的中国游客发出警告，告诫他们提高安全意识，同时谴责美国当局骚扰中国公民的做法。此番言论可能影响部分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看法。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整个气氛发生了变化。香港浸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高静文教授指出，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年轻人的吸引力有所减弱，与1989年代的大学生相比，如今的年轻人不再凸显理想主义的特征，他们喜欢繁荣、安全与秩序，但是其中多数人远离政治。这种精神层面的变化与中国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报道引述一名在北京工作的中国白领的观点指出，过去曾长时间的欣赏美国模式，如今却改变了立场。中国变得愈加强大，越来越多的财富是在中国制造的。中国在许多领域都已超过美国。相同看法得到许多中国年轻人的认同。费加罗报记者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香港六四纪念博物馆面临威胁的消息。报道指出，在香港这片半自治地区，坐落着全球唯一一个纪念1989年6月4日悲剧的博物馆。香港也是在中国唯一一块可以纪念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活动的地盘。今年4月底，在香港支联会的多方努力下，六四纪念馆得以重开。不过，随着北京对香港不断加强的管控，香港享有的自由可能受到威胁。如将在未来数周内通过的《香港逃犯条例》可能用于政治目的，一些人权捍卫人士可能成为受到打击的目标。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未来出台的安全法案可能直接威胁到六四纪念馆的生存。此外，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法国国内及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法国不平等观察所公布最新报告，凸显了法国人在财产、生活方式以及教育质量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继续加剧的现实；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活动拉开帷幕，美国政府准备对科技界四大巨头公司展开反垄断调查，全球利率空前低下引发关注等。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楚良一的东京专题。
5月30日，
来日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的学生运动领袖王丹接受日本时事通讯社的采访，他指出日本的政府和民间对中国的民主化关心度不高。王丹的话确实一语中的，日本的政府虽然在领土问题、历史问题上经常和中国对立，但是在促进中国民主化问题上和中国对立的时候极少。日本虽然可以说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从历史上看，其民主制度不是自发的产生的，而是战后由美国为首的盟军为其制作的民主主义框架，其作为民主主义基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极其不发达。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的形成与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日本文化是一种稻作文化，水田作业要建立完备的蓄水和灌溉系统，完备的蓄水和灌溉系统需要一个互相协作的较大的集团才能完成和维持，因此日本更强调集团主义。美国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于1939年出版的《虚惠村》和本尼迪克特于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的《外国人研究日本文化的奠基之作》中，其中最突出的一点都是强调其集团主义模式，而现代的个人主义和与此联系的民主主义很难在日本真正的发达起来。日本战后虽然实现了三权分立的民主主义制度，但是1955年自由党与日本民主党合并为自民党后，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自民党占据统治地位，可以说是一党独大。虽然也在1993年众议院选举和2009年的众议院选举后短暂沦为在野党，但是绝大部分时间是自民党或以自民党为主的政权。民主主义的两党政治和多党政治实际在日本根本没有充分展开。1989年6月，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种种制裁，而日本和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在1989年6月3日，宇野宗佑内阁成立以后，中国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宇野宗佑内阁一方面冻结了足下内阁决定的第三次日元贷款，一方面又在同年七月在巴黎近郊召开的第十五届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和外务大臣三种博一起主张不能使中国孤立，而在1990年秋天解冻了对中第三次日元贷款。1990年初，桥本龙太郎以大藏大臣身份对中国进行访问，那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国家正不及正要的首次访华。1992年的10月22日到10月28日，明仁天皇访问了中国，而明仁天皇对中国的访问被中国认为是打破了西方对中国进行封锁的突破口。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方针主要是从经济入手，把中国拉入国际秩序中。原自民党干事长加藤弘一曾主张，日本支援中国，比如向中国提供 ODA 援助，其目的就是使中国加入国际组织，
如加入 WTO， 以此使中国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独裁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不断走向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道路。但是加藤先生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而日本却在这个过程中在经济上受益匪浅。日本对中国的支援一直是偏重经济的，最后把中国从一个日本产品的制作和组装基地培养成了一个日本产品的巨大的消费市场。他们对中国的支援一般都具有经济和利益的打算的，缺少普世价值的宣传与推进。在促进中国民主化方面，日本几乎很少采取过直接和有力的行动。在一党独大、国家对经济活动设置层层管制等方面，他们的国家体制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有相像的特征。从民主主义的角度和中国说事，也会与一些仍然大权在握的政治家对战前的日本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和历史的赞美相矛盾，因此他们对于中国民主化的问题采取尽量回避的态度。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全球第三大的金融卡集团中国银联刚刚与一个英国的金融科技创业公司 Trip Payment 签订一项协议，目的在扩大在欧洲的顾客群。经济系回声报报道说，对于在欧洲的 Visa 卡、万事通卡及美国快卡来说，这是刚丢下一块石头的中国银联刚与英国这家新创公司签署协议，为的是让一些金融机构、银行及金融科技新创公司能够在欧洲使用银联集团的信用卡。Trip Payment 公司老板向《金融时报》指出，简单的说，在最初的阶段，这两个公司将释出银联的服务。第一是在英国提供一个借记卡，第二是提供一种在欧洲的虚拟支付卡。这项宣布似乎让人以为中国银联集团只是在欧洲的第一次尝试，其实并非如此。几个月前，银联与葡萄牙的千禧银行做了同样的签署。该葡萄牙公司宣称2018年在葡萄牙已经有220万名顾客。在今年一月，千禧银行还雄心勃勃地要在五年内发给葡萄牙顾客20万张银联卡。银联总部说，很明显的，这对在欧洲与中国往来旅行的人很方便，将可以在所有的市场实现一卡通的便利。一名发言人还说，传统上我们的策略是保证商家能够回应到欧洲旅游、到中国及亚洲观光客的要求。就在此刻，其他的中国支付卡专业公司也在欧洲抢攻市场，例如阿里巴巴的蚂蚁金金融、支付宝，还有微信的手机支付。该集团说，它的支付卡现今在 60% 的欧洲商家可以使用。为了让银联的金融卡能够在最多的提款机被使用，也取得最多的商家的合作。2018年，银联就已经与法国的 CB 银行集团签订一项协议，而 CB 是在法国经营管理银行卡支付系统的机构。这项行动为的是加强在国际上经常可见的支付系统，如它在亚洲的大势力。银联表示，它旗下的银行卡目前在174个国家及地 区的540万家商店都被接受使用，另外还有超过200万个提款机，约有75亿的金融卡都带有银联的色彩，这也就让银联集团可以成为全球的银行卡的冠军集团了。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在中国银联集团大张旗鼓在海外扩张之际，其美国竞争对手 Visa 卡和万事达卡却在进军巨大的中国市场过程中屡屡受挫，这两家企业都已经向北京方面早就申请了人民币支付清算牌照，但是中国中央银行却不受理，对于世界贸易组织6年前就裁决判定中国歧视外国金融支付集团，中国也并不理会。当然，目前在中国政府所建筑的互联网隔墙之下， GAFA 集团在支付卡的市场频频受阻。所谓 GAFA 也就是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集团，他们设法在中国的支付卡或是手机支付市场开展的行动频频受到阻扰，反倒是中国自己的如阿里巴巴、蚂蚁金的支付宝、微信手机支付等的中国本地的互联网及虚拟货币大咖们越来越茁壮并垄断中国市场，这也是当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贸易战中要解决的谈判问题之一。相对之下，分崩离析的欧洲国家对于中国银联等的金融支付团体的警觉心就比较弱了。当中国以全球最大的市场商业利益并采取各个急迫法时，银联的大举成功进入欧洲市场也是指日可待的。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64/3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天的专题节目。30年前，苏小康是中国新闻界颇有名气的才子，年轻、聪明、有激情、有文采、有人脉，也有平台。他在中国培养最精英的媒体人才的北京广播学院学习任教，被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冰心称赞，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重要经济智囊、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厉以宁等主张开放私有制经济的西学力量有重要合作，制作质疑中华传统、提倡西学改良的电视片《和商》。结果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苏小康被中国政府通缉，当时中国执政团队认为苏小康对六四学生示威游行的出现有重要责任。研究苏小康的意义在于，在寻求精准判断1989年学生运动形成中的政治因素、技术因素和做出武装镇压学生决定的根本原因的进程里，了解30年前的中国执政团队通缉的被定性为对学生运动爆发有重要责任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把被中国政府问责的当事人的陈述作为一个层面的线索印证其他当事人的史料，通过补充和比较让历史得到更全面和更客观的呈现。苏小康是才子，但看起来他有比风流更值得注意的品格。他年轻过，在流亡欧美后不久，曾经有过一种陶醉于被人赞美的风生水起的得意。他用后半辈子的时间照顾他在创伤中残疾的妻子，在美国深居简出，常年做一个清贫的书生。从个人的角度看，苏小康对家庭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有担当的、端正的人，这对从整体上来观察他是一个重要参照。 研究苏小康最重要的是研究他作为媒体人、文化人，对于上个世纪八零年代末中国经济决策选项的舆论造势的角色。请听苏小康访谈。
我觉得呢，当初学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实际上并不比和商提出的一些观点落后，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个人主义是吧，他们的参政意识，就刚才你谈到的参政意识，比我们这些年纪大一点的知识分子还要激进，还要先进。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不觉得和商对当时的学生有多么大的影响，是有影响的一定，但是你说他是挑动了这个学潮，也就是说他变成是这场学潮唯一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因素，我觉得不是，这是我的看法。
为什么在当时政治决策层对您的这部作品会那么敏感呢？
这就是我现在要说的问题。因为刚才你没有这样问，我还没有讲，其实我接下来就想这样讲。和商呢，后来变成了高层博弈的，就是中共高层，他们和刚才我讲的有三派嘛，对不对？三派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左中右是吧，看法是不一样的，对当时中国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问题，以及包括当时学生的这些行为，三派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当中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出现了一个把和商作为一个筹码，甚至是一个争夺的一个符号来使用，这样呢，我们和商变成了上层搏斗的一个牺牲品。我是这样看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和商当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的时候，保守派里的王震第一个跳出来骂和商。那么后来我们从赵紫阳的回忆录里知道，原来不是王震要骂和商，是李先念跟王震说和商这个东西非常的坏，王震呢是听了李先念的话才出来骂的。那么李先念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现在后来也知道赵紫阳自己这样讲的，就是说李先念觉得他们已经整掉了胡耀邦，因为整掉胡耀邦的罪名就是自由化嘛。他们接下来整掉胡耀邦以后，赵紫阳不是邓小平就更加依重赵紫阳嘛，让赵紫阳过来当总书记嘛。赵紫阳还不太愿意，赵紫阳说我是当总理就好了，我不要当总书记。但是那个邓小平跟他讲，你不当的话，陈云就要邓丽群来当，所以你必须要来当总书记，所以赵紫阳就只好当总书记。当了总书记以后，赵紫阳看到王震、李先念、王震他们拿着和商来说事儿，赵紫阳就公开的支持和商，啊，这个事情咱们都知道嘛。他非常出人意料的，在新加坡的李光耀访问北京，他接见李光耀的时候，他送了李光耀一套和商这个录像带，也就是说，他的意思说，你们越是要批评和商，我越是要赞扬和商。所以呢，这两边的这个博弈就导致我在六四镇压以后被中共放上通缉名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赵紫阳也垮。
那么实际上赞扬和商也好，骂和商也好，其实最后都是围绕着和商里边的一个思想，就是对于传统的批判和否定，至少是质疑，同时对于新思想变革的一种呼唤。那么这个时候您提供的这种质疑，这种呼唤，在当时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呢？
对和商呢，这个他引起的反响，我刚才说了哈，这个在知识分子那里，是你谈到了这个层面，就是关于新思潮啊、新的看法的，这样的一些有一定深度的哈，比如说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吧，有很多很多弊病等等啊。 但是在普通老百姓和在政治界，比如在赵紫阳和王震他们看来，不是这么深的这么复杂的问题，就是比较表面的问题。因为何尚直接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也批评了毛泽东这些，是吧？王震他们这些人就认为这就是他们自己都已经否定了文革，但是他们不允许知识分子出来批评文革，这是八十年代是这样的啊，跟现在不一样，是吧？他们也不允许你们，他们认为你们批评文革，你们批评毛泽东就是砍我们共产党的旗，这是王震他们批评何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那么赵紫阳呢，他就是看到何尚里面大量，我们在和尚里讲了大量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也就是支持他所当时领导的经济改革。其实我们支持经济改革，歌颂经济改革，也是歌颂邓小平啊。因为赵紫阳领导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邓小平的领导下，是邓小平允许的嘛。但是对于保守派来说，他们认为经济改革是不对的，王震和陈云他们就认为经济改革是不对的，而赵紫阳认为他需要像何尚这样有影响的这个就是这种宣传啊，这种作品来为改革鸣锣开道，这也是他支持何尚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的看法是何尚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以及后来发生的这些冲突呢，是何尚比较表面的一些东西。
那我有一个问题，那实际上刚才您表达了对于经济改革的支持，对于邓小平当时的六四前的改革路线、改革思路的支持，那其实就表达了当时以您作为代表的这个人文工作者的一种态度，就是对于政策的一种态度，赞扬也好，否定也好，对于过去的否定，对于这个新做法的这种支持，都是一种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当时是在不知不觉中完全自发的表达出来的呢，还是当时因为您和决策层有很多互动，您有比一般人更深入的了解才做的支持呢？
没有没有，我觉得第一啊，我跟决策层根本没有任何互动，我谁都不认识。保守派甚至直接的指控说我是受赵紫阳指使命令来拍和尚的，其实我根本连赵紫阳都见都没见过，也完全不认识他，是吧？这第一。第二呢，和尚里头反映出的关于对经济改革的那些看法呢，其实是我们引用了经济学界的，比如说利明啊，比如说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所的陈一之啊，他们这些人的看法。也就是说当时在经济界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看法。那么当然你到回到比较大的背景上来说呢，就是中国当时的经济改革，就赵紫阳搞的经济改革呢，已经面临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所有制的改革。中国的当时的经济改革再不走到所有制改革的这个层面上去，这经济改革就停止了，它就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我刚才提到价格的矛盾也是跟这有关的。可是中国共产党那个制度，他在那个时候，包括邓小平在内，是绝对不允许私有制成立的，是吧？因为他还是社会主义，还是公有制，所以这个应该说是当时最大的矛盾，也是知识界和当时的这个执政党啊，甚至包括赵紫阳在内，赵紫阳都没有敢想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啊。赵紫阳是六四以后才开始想这些问题。他当总理的时候他是不敢想，可是知识界很多人都开始想这个问题，已经看到这一点了。你不搞所有制改革，你这个改革就走不下去，就会产生很多矛盾。
当时厉以宁对所有制的改革做了很多的研究，也有很多的想法，他在八零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界的声音。那么当时您和厉以宁教授有过 交谈，有过深入的意见交换吗？
对，他是我们和商的顾问啊。我们和商这个片子有两个顾问，一个是李宁经济学家，另一个就是金观涛文化学者，也可以说是个历史学家。我们有两个顾问啊，李宁是我们的顾问，我们当然做过很多交谈，而且他的一些主要的观点，他是公开发表在报纸上的、杂志上的，我们都看过呀。虽然我并不是一个经济方面的专家，但是他讲的那些理论都是很浅显的，大家都可以懂的一些理论。
所以在李宁的经济思想、金观涛对于文化的解读的双重的帮助下，您作为一个当时很前卫的北京广播学院的老师，一个重要的媒体人，所以您就综合了，再结合了他们两位的观点的基础上，做出了这么有影响力的，对于当时改革派政治做出巨大支持的这么一个片子。
对，当然不只是他俩了，他们两个是我们请来的顾问，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更多的那个学者的看法。你比如说李泽厚的看法是吧，李泽厚他认为中国会倒退到封建社会去，当时他在那个研究里头已经提到这些问题，然后李泽厚对毛泽东也有一些分析，这些我们在和商里都用了，还有好多其他学者啊，是这样。我在和商里头不过是把别人的当时我认为比较先进的而且是有影响的，我也认为是正确的一些观念、一些理论加以电视化的表现，这也是和商引起这个反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苏小康访谈，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现在欢迎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瑞迪主持的文化遗产。
各位听众，位于意大利南部的洞穴古城马泰拉2019年成为欧洲文化旅游热点之一，它与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迪同被选为2019年欧洲文化之都，全年300多场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接踵而至，预计将吸引数十万游客穿梭于这里依地势而层叠错落排列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岩洞民居。但是有谁能想到，仅仅半个世纪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贫民窟，甚至一度被意大利人看作是国耻呢？马泰拉被看作是地中海地区最著名也保存最完好的穴居人遗址，199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继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和约旦河西岸城市杰里科之后世界上第三座历史最古老的城市，当地最早的建筑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最年轻的岩洞民居据说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但马泰拉古城的特点不仅仅是其穿越时空的历史，更是其独特的建筑形式与风格。古城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巴森托河谷上方，大量由石灰岩切割而成的街道和岩洞住宅层叠错落地分布于陡峭的山坡，是由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地取材依山凿洞而成的穴居遗址发展起来的洞穴城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古城包括岩洞民居群落和150多座开凿在岩层内的窑洞、教堂、寺庙等建筑组成。根据教科文组织网站的介绍，自公元八世纪起，利用天然窑洞而建的民居开始越来越多，逐渐超出了古罗马时代修建的护城墙，并发展成为如今仍透露着远古气息的现代洞穴建筑群。这些建筑既依峡谷的地势而建，又遵循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特点。民居虽然简陋，却有着蓄水共享的设施。古城市中心广场的地下如今还保留着19世纪建造的公共蓄水设施和供水系统。层层叠叠的洞穴民居之外，还有大大小小沿着峭壁开凿出 出的宗教建筑，散落在古城四处近8000公顷的地域。不同的建筑风格记录着古城跨越千年的历史。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当属在一座巨大的孤峰岩石最高点的伊德里斯圣母堂。教堂居高临下地俯瞰着脚下沿山坡分布在迷宫一般的街道小巷周围的民居与教堂。圣母堂外观简陋，但走入其中却可以发现仍然依稀可见的1000多年前遗留下来的岩洞壁画。这些独特的岩洞民居让马泰拉获得了西方的耶路撒冷的美称。不过马泰拉虽说可以称得上世界上唯一的一座洞穴城市，也是意大利境内最有特色的文化旅游去处，但终归也因建筑简陋而常年与极度贫穷相伴而行。已故意大利作家 Galo Livi 因为反对法西斯主义一度曾被流放到这里。根据他1945年发表的一部小说的描述，当地的生活如同地狱，儿童死亡率接近 50%。 当时古城既没有自来水，更没有合理的排污系统，古城一度被国人看作是耻辱。50年代意大利政府决定将居民撤离，开始城区改建。改建后的古城开始成为特色文化旅游的好去处。2010年至2017年间，当地观光人数猛增了 170%。 但是新的忧虑也随之而来，古城是否还能保持原有的风貌呢？有人担心旅游业的发展有可能让原本居住的洞穴居民转向热闹的街区，而将原有的洞穴民宅改建成旅店。在岩洞教堂分布的街区，如今随处可见忙碌的工人正将那些家居岩洞改建成旅店或商店。的确，在物质生活上得到极大满足的现代人似乎很乐意住进这些洞穴民居，去体验其中的远古气息。不过山路崎岖的马泰拉既无机场也无高速火车通过，欧洲文化之都项目的意义正在于推动地区的发展。伴随着全年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昔日的贫民窟如今将向八方游客自豪地展示其建筑延续数千年的历史。但当地一名建筑师出身的商店店主也向法新社表示，他很担心马泰拉会步威尼斯的后尘，面对如潮涌来的游客应接不暇。以上是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出访俄罗斯，《纽约时报》起底赵小兰家族，《环球时报》解读称暗指赵通中。纪念六四30周年，世界各地坦克雕塑上街，坦克人照片拍摄者前美联社记者魏登纳呼吁中共政府向人民认错，胡佳突破封锁发图文为六四进食，环食胡锡进镇压六四免疫说，中文版被删了。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促中国全面交代六四镇压详情，孟晚舟案明在过庭，引渡议题有否变是焦点。IMF 围降中国经济增长率，并支招货币宽松。中国要件不可靠实体清单，美国企业被指惶惑不安。贸易战正酣，中国以纵向垄断为由，处罚美国福特汽车在华企业近2100万欧元的罚款。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雅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